可以感受得到，在亚洲地区，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整个地方对这个病毒的恐惧还有恐慌。
咁样牧师咧，两个礼拜翻嚟，佢都感觉到呢个病痛咧，系对于大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等等咧，大家都对呢个病毒咧非常之恐慌。
但是我想在这边提醒大家，我们身在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我想跟大家建议三件我们不要做的事情。
咁样咧，我哋喺呢度，我哋大家都系基督徒，牧师咧要建议大家有三件唔好做嘅嘢。
第一个，我们不要惊慌害怕。
第一，你唔好惊，唔好害怕。
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谈论这个病毒的时候，把这个病毒形容得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恐惧。我想，这次我们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尽量避免要做的事情。
咁样喺台湾嘅嗰阵时咧，听到好多弟兄姊妹讲到呢个病咧，几咁得人惊，好害怕，好震惊咁样。
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也不可以大意小心，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第二咧，我哋唔好要乜嘢咧，唔好要唔小心，我哋唔好要大意，要特别小心。
第三个，特别是不要再散布消息。
第三个呢，千祈唔好散布啲消息。
过去这一个礼拜，我的邮件里面也好，我的 WeChat、我的 LINE 里面收到了，还有 WhatsApp 的软件里面收到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传来的各种消息。
咁样上个星期呢，牧师佢喺邮件上面呢，不管系 LINE 啊，系 WhatsApp， 系 WeChat 啊，系仲系等等其他嘅呢，佢收到好多好多不同关于呢个病毒嘅消息。
其实，当我们在恐慌当中，当我们在散布消息的当中，我们就成了这些病毒的帮手了。
咁样咧，等我哋喺呢度喺宣布呢个病毒嘅时候，喺度传播嘅时候咧，我哋就变咗呢个病毒嘅帮手啦。
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呢？
但系我哋要做啲乜嘢咧？
跟大家建议三件事情。
牧师咧又同大家建议三件事。
第一个，我们在主里面恒切祷告。
第一，我哋喺主入边恒切祷告。
第二个，我们谈到不要大意。我想我们常常的洗手，今天在教会的大厅桌上也摆了酒精供大家使用。
咁样咧，亦都讲到叫大家要唔好大意，要特别小心，就要叫大家咧要记得要洗手。咁我哋喺教会嘅大堂咧，亦都好多有好多嘅洗洁精杀菌嘅，你可以用。
我刚才提到，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可以大意。今天如果你们注意到，我们两边的门都打开了，我们后面的门也打开了。
咁样咧，我哋头先讲到要小心，唔好大意。你睇下，我哋两边嘅门都打开啦，大门咧亦都打开啦。
我不是希望这个房间里面，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空气是流通的。
咁样咧，我哋希望我哋而家聚会嗰阵时咧，空气可以好流通。
第三个，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发现了有报道上面，或者是政府所宣布的一些相关的病症的时候，请你们立刻就医。
咁样咧，如果你有一啲啲病症咧，有少少咁样同呢个病毒差唔多咧，请你哋大家立刻去就医去睇医生哦。
那我想我们团教会里面有好多团契都已经决定，在未来的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停止聚会。
所以我哋教会好多团契，差唔多所有嘅团契咧，已经决定咗喺下一个月，同埋再下一个月就停止咗聚会啦。
我想我尊重每一个团契的决定。
牧师会尊重每一个团契的决定，
但是我不是靠我们的主耶和华来战胜魔鬼的攻击的。
但是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耶和华来战胜魔鬼的攻击的。
所以礼拜天的聚会我们不会停止，
礼拜日的聚会我们不会停止的，
直到除非有一天政府宣布我们教会这些聚会必须停止的时候，
除非政府说你们教会一定要停止，那我们才会停止。
那我们主日学照样学习，
主日学照样学习。
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来到教会参加聚会或参加主日学的学习的时候心里有恐惧，觉得心里不安，没有关系，你可以选择戴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参加。
咁样咧，如果你觉得你主日学或者你教会咧，你觉得你唔放心，咁但系咧你可以戴口罩，或者咧你亦都可以唔参加嘅。
我想在这个紧急的时候，事实上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了。在2003年，我们在面对 SARS 的时候，也一样面对，也挺过来，也走过来了。
咁样牧师觉得对付呢一种咧，其实咧就唔系第一次啦。喺2003年嗰阵时咧，沙士嗰个病毒咧，我哋亦都大家经过知道嘅。
我想我们身在美国，这是一个医学发达的地方，这是一个交通信息发达的地方。
美国
我们就在这当中感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
咁样美国咧系一个医学方面咧都好进步，亦都系系好安全嘅地方，所以咧我哋祈求神咧，佢一定会帮助保守我哋噶。
然后我再这次重复我刚所说的三个不要：第一个，不要惊慌，不要大意，不要散布消息。
牧师要特别再重复头先所讲嘅三个不要：第一，不要惊，唔好惊；第二咧，唔好大意，唔好唔小心；第三咧，就唔好散布啲乱散布啲消息啦。
三个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第二个，我们要常常的洗手；第三个，你要有发现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立刻就医。
咁样，牧师头先亦都有讲咗三个需要做嘅嘢。第一要做嘅咧，就要恒切祷告，大家要恒切祷告，要时时洗手。如果有啲相关嘅病症差唔多嘅话咧，请你马上去睇医生啦。
那我们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阿爸父神，
阿爸父神，
我凭着你的丰盛的怜悯恩慈，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向你献上祷告呼求。
我哋凭着你嘅丰盛嘅怜悯，我哋而家嚟到你嘅面前祷告祈求。
在今日武汉、中国甚至全世界面临冠状病毒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求你的怜悯医治领导我们。
我哋而家喺中国武汉有呢个病症嘅时候，我哋求你怜悯同埋医治我哋。
求主赐智慧给那些执政掌权的人。
求主你赐计赐给嗰啲执政掌权嘅人，等佢哋有智慧。
我们求主赐能力给医疗的团队。
求你赐能力给医疗嘅团队。
求主赐下平安，使我们不会惧怕。
求主你赐下平安，等我哋唔需要害怕。
主啊，是的，我们的存活在乎你。
主啊，我们的存活完全是在起你的手上。
是的，主，我们呼求你的名，你必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你一定名字，你一定会帮助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
求主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
求主宝血遮盖我们。
求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
医治这地上所有的百姓。
医治地上所有的百姓。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
们。
那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跟随耶稣的第三个系列，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
今天呢，我们讲到跟随耶稣的第三个系列，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
这次我返台的时候，有个机会探访了40年前我毕业的高中。
咁样，牧师呢次翻台湾咧，佢有机会探访咗佢毕业咗40年嘅高中。
我走进一个2000人这个座位的一个大礼堂。
牧师行入去2000人嘅大礼堂，
看见依然高挂在礼堂前面讲台上的两行字。
睇到依然挂喺礼台上面嘅两行字，
上面写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咁样第一讲到咧，生活嘅目的系增进人类全体嘅生活。
在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
个生命的意义呢，就是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
是的，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被教导，我们要来寻求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
没错，我们在高中呢，就已经讲到给我们听，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活的意义。
我不晓得你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好好的答案。
在罗马书14章7到8节里面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罗马书14章7至8节头先牧师读了。
那2020年我们教会的生活服侍的主题是跟随耶稣，以圣洁的敬拜和生活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
2020年呢，我们侍奉和生活的主题呢，就是跟随耶稣，以圣洁的敬拜和生活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
那今天的信息就是来学习全心全意为主而活。
今天的信息就是学习全心全意为主而活。
那为主而活是什么意思呢？
为主而活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这不是一个什么属灵的高调。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高调，
也不是要求我们做基督徒要过着像修道院式的生活，
也都不是说你基督徒就要过些修道院的生活，
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细节当中，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当中，
咁样咧就系系话我哋喺每一个生活细节，即系好似喺我哋嘅婚姻、我哋家庭、我哋工作嘅当中，
照着圣经的教导，活出荣耀主的生活，这就是为主而活。
事事照着圣经嘅教导，过着荣耀神嘅生活，呢个咧就系为主而活啦。
主耶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主耶稣同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像刚刚我们在诗歌里面这个带领的恩华弟兄给我们看的经文，
就是好像刚才恩华弟兄带我们所看到的经文，
是的，主耶稣基督他照着父神的救赎计划谦卑的顺服了，
没错，耶稣基督照着父神的计划很谦卑地来到这个世界，
是的，拯救世人的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辛，多么的痛苦。
这个任务是几咁艰辛，几咁痛苦呢？
但是他在父神的旨意当中，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了。
但在父神旨意当中，他完成了。
他喝下了苦杯，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了代罪的羔羊。
他喝下苦杯，为我们众人的罪，成为代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经常听到，我自己也曾经说过，等我退休之后，等我有了时间之后，等我没有在这么多繁累的工作之后，我再来好好的服事神。
咁牧师话佢喺教会里都听到好多人咁讲过，等我退休之后，等我得闲先，等我呢先至去做呢啲服事神嘅工作。
但其实我们不用等到退休之后，
其实我们不用等到退休后先做、啊、
你也不需要像牧者们献身当传道人，
你也不是一定好像要好像牧师那样他们献身去做传道人的，
你更不用放弃你一切的事业，
你更加不需要放弃你一切的事业，
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可以为主而活了，
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就可以为主而活的，
不论你今天所站在的位置是什么，
今日不管你系企喺咩嘅位置，
不论你今天从事的行业是什么，
不管你今日系做咩嘅行业，
不论你今天你的工作多么的繁忙或是多么的轻松，
不管你今日嘅工作系几咁繁忙或者系几咁轻松，
只要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
只要将我哋嘅心态调整好，
一念之间我们就能够展现出为主而活的生活，
一念之间我哋就可以展示出我哋为主而活嘅生活，
我们都知道为一个人而活，
我哋知道为一个人而活嘅呢，
我们经常常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做父母的时候我们是为儿女而活，
我哋时时都话喺我哋生命当中我哋做父母嘅呢，咁嗰阵时呢就系为细佬哥而活，
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的缘故我们可以摆上一切，
我哋为我哋嘅儿女，我哋可以摆上一切。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假期。
我哋可以牺牲我哋嘅假期。
我们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
我哋牺牲我哋嘅睡眠。
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一边。
甚至乎我哋可以将我哋嘅工作挤喺一边。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儿女。
一切都系为咗我哋嘅仔女。
所以当我们为一个人而活的时候，就是选择不顾自己的益处。
所以当我哋为一个人而活嘅话咧，就系话唔会顾我哋自己嘅益处，
我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唔求自己嘅益处，
我们只求那个人的益处，
我哋只求嗰个人嘅益处，
我们的生活重心，所有的一切都是专注在他的身上，
我哋嘅生活嘅重心，所有嘅一切都系专注喺嗰个人嘅身上。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
神嘅意思系要我哋得到个新嘅心、新嘅灵、新嘅生命。
过去我们都是活在罪恶黑暗当中，我们失去了对人生的盼望，
过去我们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失去了对人生的盼望，
唯有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得以改变，
唯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为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重生，
所以呢，我们要为主而活的话呢，我们先决的条件呢，就是我们需要重生，
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当我们重生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全心全意的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也唯有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降服于耶稣基督的权柄，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
所以等我哋只要等我哋重生之后，我哋先至可以享受主耶稣喺我哋身上嘅权柄，让耶稣喺我哋身入边而活。
所以为主而活，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一切的动作、存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生活的重心，完全是为了寻求耶稣基督的益处。
所以呢，为主而活呢，就系唔系求自己益处。所有我哋嘅一切，我哋嘅专注呢，亦都系为耶稣而活。
好，我们明白了为主而活的意义之后，
所以你明白了为主而活的意义之后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好，如何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主而活？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怎样可以做到为主而活呢？
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答案，
圣经里面又给我们答案，
在马太福音16章24、25节里面说，
看见了，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主耶稣一开始就说若有人，
主耶稣一开始就说若有人，
表示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跟从他，
表示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跟从他。
但耶稣他不会勉强我们的，
但是耶稣他不会勉强人的，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发自内心的，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
心甘情愿的来跟从他，
心甘情愿地来跟他的。
因为我跟从耶稣的人是要付上代价的，
因为跟从耶稣的人是要付上代价的。
主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
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
天国要努力进去的，
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会得着了天国了。
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跟随耶稣的三部曲。
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看跟随耶稣有三部曲。
第一个舍己，
第一是舍己，
英文叫做 deny themselves, deny yourselves, deny ourselves,
就是说英文就是说你否定自己。
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舍己为人，
那中文有一句舍己为人，
我们都常常很赞佩许多人能够舍己为人，
我们时时时时都会赞人家，你可以舍己为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成全了别人，
因为这些人呢，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成全别人。
同样的，为耶稣舍己，
亦同样的为耶稣舍己，
就是舍弃我们自己不合神心意的心之意念和行为。
这样呢，我们要舍弃不合神心意的行为，
为的是要成全，为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为了什么呢？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
成全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的计划，
成全神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
这是舍己。
这个呢，就叫做舍己了。
舍己之后，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舍己之后呢，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来更新我们自己旧有的生命品格和生活习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说更新我们自己旧有的生活和习惯。
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这时候反省一下。
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来反省一下。
不论你信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不论你信主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会翻翻去想一下，
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
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呢？
有没有信主之前你觉得你不该做的事情，你信主之后仍然继续做？
你信主之前觉得你不应该做的事，你信了主之后是不是继续这样做呢？
你信主之前脾气暴躁，你信主之后依然的脾气暴躁。
你信主之前你脾气暴躁，你信主之后你脾气一样这样暴躁。
你说我很好啊，
你说我几好的，
我自我感觉很好啊，
我自我感觉良好。
没有关系，问问你的配偶，
问下你的配偶，
在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
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有没有改变呢？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让我们的配偶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改变。
那我们配偶会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改变。
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和先生说，亲爱的，感谢神 你做了好多改变。
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的话，亲爱的，你改变了好多。
这时候你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说，主啊，我背着你的十字架。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拍下自己的膊头说，主啊，我背起你的十字架了。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就是来对付我们老我生命的地方。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自己老我的地方，
是来隔除一切不合神心意的，
除去一切不合神心意的，
一切以我以自我为中心的品格和生活习惯，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品格和性格。
也许你在信主之前你不懂得体贴，
或者信主之前你不是几体贴，
就是你结婚了，
咁你结婚啦，
你也信主了，
咁你都信埋主啦。
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体贴，
你话我唔识得点样去体贴喎。
也许先从你的配偶开始，
或者你可以先从你嘅配偶开始，
看看他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
睇下佢有身体上面有冇需要。
我常以前跟大家建议过，
我牧师以前同大家建议过。
特别是妇女们到了50岁以后，经常会发生骨质疏松的问题。
这样呢，尤其是我们妇女过了50岁呢，会有很多是骨质疏松的毛病的。
做一个体贴的丈夫，
做一个体贴的丈夫，
你可以每天晚上为你的妻子泡一杯热牛奶。
你可以 每天晚上同你的妻子泡一杯热的牛奶。
那是第一步。
那是第一步。
进阶的话呢，加点黑芝麻。
那如果你更努力的，你可以加点黑芝麻。
再加一点 almond powder，
咁亦都加可以加啲杏仁粉，
给你的妻子补充钙质，
等你嘅妻子可以补充佢嘅钙质。
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体贴的妻子，
做一个体贴嘅妻子。
男人过了50岁之后，我们也开始走下坡了。
男人过咗50岁，亦都开始走下坡啦。
三五不时的，能不能给他炖个鸡汤，给他补补身体？
隔三差五咁样同佢炖啲鸡汤俾佢饮。
他可能还在为事业打拼的时候，
他可能还是在跟事业在搏斗的时候，
做他背后那坚固的支持者，
等做他在他背后坚固的支持者。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专一的跟从他，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专一的跟从他，
让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来，
让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
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的每一个动作存留，
让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存留。
我是总是照着我自己的意识来做事吗？
我是不是时时地照着我自己意思来做事呢？
还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
或者是你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做呢？
耶稣说，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彼此顺服。
耶稣说，我们要彼此婚姻里面我们要彼此顺服。
可是我在婚姻里面好像我们总是顺服我自己的情欲，
好似咧，我哋喺婚姻入边咧，成日只系顺服我哋自己嘅情欲。
这个十字架我们都要背起。
呢一个十字架，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孭嘅。
不但要背起来，
唔单止要背起来，
而且要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制服我们的老我。
喺十字架上边制服咗我哋自己嘅老我。
让我用一幅图画《沙滩上的脚印》来跟大家再一次的诠释，什么叫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Yes， 牧师用一个沙滩上的脚印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
我想很多人听过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
我想 很多人都听过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
沙滩上一开始有两对脚印。
沙滩上一开始有两对脚印。
一对是耶稣的脚印。
一个是耶稣的脚印。
那另外一对就是你我的脚印。
另外一个就是你和我的脚印。
看起来很不错，似乎是与神同行。
看起来都挺好，不错，好像是同神同行这样。
但经常是两条平行线。
经常是两条平行线。
耶稣走他的道路。
耶稣行他的道路。
那你我呢，走自己的道路。
你和我呢，行自己的道路。
圣经上也说，你我常常因着我们的罪性，选择要走，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
你和我呢，圣经上面说，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坚持行我们自己的道路。
那我们也知道，那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走向灭亡的道路。
唯有耶稣的道路才是指向永生的道路。
只有耶稣的道路是直向永生的道路。
我们发现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脚印。
忽然发觉沙滩上只有一对脚印。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耶稣是捧着我们走过去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说耶稣 捧住我哋行嘅。
但经常这幅图画的后面的故事不是那么的美好。
但系经常呢个图画故事后面咧，唔系话咁美好嘅。
那对脚印肯定还是耶稣的脚印。
呢对脚印肯定系耶稣嘅脚印。
那你我的脚印去哪里了呢？
你同我脚印去咗边？
有一个可能性。
有一个可能性。
我们跟神相行渐远，我们离远离神走得越来越远了。
第一咧，我哋同神越行越远，我哋离开神越嚟越远。
走得这么远，我们已经不在图画里面了。
行到咁远，我哋嘅脚印已经唔喺图画入边啦。
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走的。
因为我哋按住我哋自己嘅意思咁样喺度行。
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我们的脚步就踏在耶稣的脚印当中，
或者系我哋嘅脚印踏喺耶稣嘅踩喺耶稣嘅脚印上面。
我们是踏在他走过的道路上向前行的。
我哋系踩喺佢嘅脚印上面咁样行。向前行的，
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习谦卑顺服于神的话语。
我们首先要学习谦卑顺服神的话语，
选择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
选择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
然后披戴上耶稣基督那荣耀的样式，活出那荣耀神的生活。
我们呢活出耶稣上耶稣的荣耀，同埋呢活出耶稣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有首诗歌十字架。
今天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
那一次就提醒我们自己。
那也都提醒我们自己。
这条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道路。
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道路。
是将我们原来由罪的那种生命品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就是让我本来有罪的生命性格同主同死同埋葬，
而且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有着基督同在的崭新生命，
而且同基督一起复活，有耶稣基督崭新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和盼望，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和盼望。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进入荣耀的神的国度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呢，就是进入荣耀基督的国度里面。
所以第三个跟随耶稣是要来选择一条永生的道路。
第三个跟随耶稣呢，就要选择永生的道路。
跟随耶稣就是要跟随到底。
跟随耶稣呢，就跟随一个道路，
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就是不可以半途而废。
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在世界的时候，
曾有两个有钱的人来寻找他。
有两个有钱人来找耶稣。
耶稣对他们做了同样的吩咐。
耶稣同他们做了同样的吩咐。
但这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但这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当然也带出了不同的结果。
当然也都带出了不一样的结果。
一个是年轻的富二代。
一个是年轻的富二代。
他问耶稣如何能够得到永生。
他问耶稣我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但他拒绝了耶稣的吩咐。
但是他拒绝了耶稣的吩咐。
他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他坚持自己的想法。
紧紧地抓住那身外之财。
好紧紧咁样揸住佢身外之财唔舍得。
耶稣对于他的选择心里多了这么一许的遗憾。
咁耶稣对佢选择呢有咁嘅遗憾。
在马太福音16章25到26节里面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马太16章25到26节，牧师头先读咗。
另外一位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有钱人就是税吏撒该。
咁样头先牧师讲两个人，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税吏撒该。
我们知道他因着工作之便炼聚了许许多多不义之财。
咁我哋知道佢因为工作嘅关系呢，佢有机会可以呢炼取咗好多不义之财。
但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但系佢问耶稣嗰阵时呢，佢做咗一个好明智嘅决定，
就是接受并且跟随耶稣。
就系接受并且跟从耶稣。
在他接受并跟从耶稣之前，他做了一个举动。
但当佢接受同埋跟随耶稣之前呢，佢做咗个决定。
他把他所赚的炼聚来的钱财拿出来，
咁样咧，佢将佢所赚到嘅钱咧，全部拎晒出嚟。
他放下他以前所爱慕的钱财，
佢放弃佢爱慕嘅钱财。
这时候救恩就临到他全家。
呢个时候救恩就临到佢同埋佢全家啦。
我想这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
咁呢度喺呢度咧，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请你思考一下，
你我做的选择是什么？
你同埋我做咩嘅选择咧？
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
系唔系一条走向灭亡嘅道路？
还是一条走向永生的道路？
或者系一条走向永生嘅道路？
在2020年，我们从三个方面，就是从敬拜、从生活、见证这三个方面来实践我们全心全意为主而活的人生意义。
在2020年呢，我们在三个地方，就是用敬拜、生活和见证来实践为主而活的人生目标。
第一个，尽情的敬拜。
第一，我们要尽情敬拜。
我在几周前的信息当中提到，敬拜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是在乎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
牧师几个礼拜前讲到敬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恢复我们同神的关系。
当我们尽情的敬拜的时候，事实上就像是打开天上的门窗一样。
当我们尽情敬拜的时候，就好像打开天上的门窗一样。
敬拜是来渴望神的同在。
敬拜是渴望神的同在，
是让圣灵浇灌充满我们的管道，
圣灵浇灌同埋充满我们。
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团契聚会当中，不要拿诗歌敬拜作为我们暖身的一个时间，或者一个等人的时间。
所以呢，牧师希望我们在这里团拜啊，在团契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就不要当这个唱歌呢，只不过敬拜呢，只不过是一个暖身和等人的时间。
主日的敬拜是从唱诗开始。
主日崇拜是从唱诗开始，
9点15分就是9点15分
，9点15分就9点15分，
没有一丝的可以找借口的机会，
没一丝一毫可以找借口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从9点13分就开始敬拜了，
其实9点13分就开始敬拜。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来到神当中敬拜，每一个时刻都是与神亲近的时刻。
现在牧师明白，我们来敬拜每一个时刻都是同神亲近的时间，
每一个时刻都是与神同在的时刻，
每一个时刻都是同神同在的时刻。
短短的三四十分钟，短短的这一点时间，难道我们不能够珍惜吗？
短短的三十分钟，我们难道不可以珍惜吗？
第二个，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悔改，并且想起那起初的爱心。
悔改并回想起初的爱心。
在启示录二章里面讲到以弗所教会。
这样呢，在以弗所书讲到以弗所教会。
这个教会非常的，在真理上面非常的坚固扎实。
咁样呢个教会喺真理上边非常坚固同埋扎实。
他们在侍奉神当中劳碌忍耐。
喺侍奉神日度嗰度咧，佢哋咧劳碌忍耐。
他们对于不讨神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他们完全的拒绝。
唔讨神喜悦嘅事，佢哋全部拒绝。
按照今天我们的标准来看，这真是一个标榜的教会。
咁样咧，如果喺今日嘅嚟讲咧，我哋呢个咧就系我哋标榜嘅教会。
甚至在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信心坚定。
甚至乎喺对于罗马政府逼迫嘅时候咧，佢哋始终系信心坚定。
但是耶稣对他们做了一个评论。
但系耶稣对佢哋做咗一个评论。
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
就是失去了你们起初的爱心。
就是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遇到一个从美国去的一位亲戚。
咁样呢次牧师翻去台湾咧，咁嗰阵时咧就见到一个佢系一个喺美国翻去嘅亲戚。
他跟我谈起，他知道我是教会的牧者，他说跟我谈起了在美国信主上教会的日子。
咁样咧，佢咧知道我系牧师，就同我讲喺佢美国上教会同埋信主嘅日子。
他也跟我说，他是重生得救受洗的基督徒。
佢话佢系重生得救嘅基督徒。
我们在师母的老家新竹山上走着走着，旁边走到一个土地公庙门口。
咁样咧，我同阿师母咁喺佢嘅新竹嗰度咧，我哋一路行到去一个土地公庙嗰度。
他跟我说：“哎，林牧师，等一下，我要进去一下。”
他说：“牧师，你等一下，我要入去这个庙下。”
我愣了一下，我就问他：“你进去做什么？”
那我傻傻地想：“你入去做什么？”
他说：“我要进去拜一下。”
他说：“我入去拜。”
我说：“啊，你为什么要去拜？”
我说：“哇，你为什么要去拜呢？”
他说：“ 我发觉这里的土公土地公庙非常的灵验。
佢话我发觉呢个土地公庙咧，佢好灵嘅。
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
我哋到底系信乜嘢咧？
今天或许我们曾经失去了服侍神的动力。
今日或者我哋失去咗服侍神嘅动力，
或许失去了信仰上面的方向，
或者我哋失去咗信仰上面嘅方向，
或许失去了走天路的勇气，
或者我哋失去咗走天路嘅勇气。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所以呢，仍然要谂下你喺边度跌落嘅。我就系头先牧师读嘅喺上面荧幕上面嘅话啦。
启示录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
启示录两章五节讲俾我哋听点样解决呢个办法。
回想和悔改，
同埋悔改。
回想我们曾经与神所立的约，
回想我哋同神所立嘅约。
回想我们曾经对基督所立下的心志，
回想我们同基督所立下的心志。
回想我们从哪里失落了，
想想我们在哪里失落，
我们曾经在哪里跌倒，
我们在哪里跌倒，
是什么事情动摇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是什么动摇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然后就应该悔改，
这样我们就应该悔改了，
重新拾回那 当初那单纯爱主的心，
重新呢执回你当初单纯爱主的心，
回应神对我们那不离不弃的爱，
回应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
第三个，我们在全心全意为主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
第三呢，我们全心全意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对门徒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给他门徒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
保罗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
咁样咧，保罗咧喺罗马书亦都讲咗，唔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信仰不单纯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在永生里面有盼望而已。
我哋信仰并唔系话盼望我哋自己喺永生入边，自己入喺永生入边有盼望。
更是为了帮助其他人，那些失丧的人能够认识耶稣，看见神的荣耀。
同时呢，亦都系要帮助嗰啲人，嗰啲喺世上失丧嘅人，唔知道嘅人，我哋要帮助佢哋。
所以耶稣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世人的盐与光。
所以耶稣要我哋喺呢个世界成为人嘅盐同埋光。
耶稣叫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圣洁。
耶稣叫我哋喺我哋生活上边，我哋要圣洁。
圣洁意思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行为、习惯同化了。
咁样呢，圣洁嘅生活呢，就係唔好俾呢个周围嘅价值观啊，嗰啲生活啊同习惯同化。
现在就是机会。
而家就係呢个机会啦。
当全世界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社区都在为了这个病毒在恐慌在恐惧的时候。
当全世界我哋周遭我哋嘅朋友都係为呢个病毒而喺度好驚嘅时候。
难道我们每个基督徒跟他们一样都在传递这个病毒的恐惧，我们心里害怕恐慌吗？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跟他们一样这样来散布这个怕跟他们一样这么好这么怕呢？
让我们举起我们公义的右手，
让我们举起我们公义的右手，
来为这个社区祷告，
为社区祷告，
为这个国家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我们在中国的百姓，在台湾的同胞，在武汉的那边受难的同胞来祷告呼求，
为中国的百姓，为香港的同胞，为武汉在这里受苦的同胞，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自己要小心大意，
我们自己呢也都要小心不要大意。
求神在这当中借着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要保守，要为在武汉地区，在中国许多许许多的地方聚会 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来祷告呼求。
我们要特别为我们在武汉的弟兄姊妹，同埋很多在中国各地的教会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特别要为他们祷告。
圣经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圣经话俾我哋听，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嚟噶。
你信吗？
你信不信？
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当中，
盼望我哋每一个人行喺十字架道路嘅当中，
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
我哋愿意谦卑顺服。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那是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我们不再讨自己的喜悦。
我们不会再讨自己的喜悦。
那是讨主的喜悦。
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
不再用自己的方法，那是遵循主的命令。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那是遵守主的命令。
不再低头看着自己。
不是不要再低头看自己，
乃是抬头仰望我主耶稣基督。
抬头仰望主耶稣基督，
在凡事上面荣耀他的名。
凡事上面都荣耀他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愿神的话祝福每一位。
愿神的话祝福每一位。
今天也是主餐的，为耶稣舍己，
亦同样的为耶稣舍己，
就是要舍弃我们自己不合神心意的心思意念和行为。
咁样咧，我哋要舍弃唔合神心意嘅行为。
为的是要成全，为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为了什么呢？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
成全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的计划。
成全神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
这是舍己。
这个呢就叫做舍己了。
舍己之后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舍己之后呢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来更新我们自己旧有的生命品格和生活习惯。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就是说更新我们自己旧有的生活和习惯。
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这时候反省一下。
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现在来反省一下。
不论你信主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不论你信主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会翻翻去想一下。
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
你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呢？
有没有信主之前你觉得你不该做的事情，你信主之后仍然继续做？
你信主之前觉得你不应该做的事，你信了主之后是不是继续在这做呢？
你信主之前脾气暴躁，你信主之后依然的脾气暴躁。
你信主之前你脾气暴躁，你信主之后你脾气一样这样暴躁。
你说我很好啊。
你说我几好的，
我自我感觉很好啊，
我自我感觉良好。
没有关系，问问你的配偶，
问下你的配偶，
在你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有没有改变？
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有没有改变呢？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让我们的配偶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改变。
咁我哋配偶会话俾我哋听，系唔系我哋喺生命当中有冇改变？
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和先生说：“亲爱的，感谢神，你做了好多改变。”
如果你嘅配偶、你嘅妻子或者你嘅丈夫嘅话：“亲爱嘅，你改变咗好多。”
这时候你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说：“主啊，我背着你的十字架。”
咁呢个时候咧，你可以拍下自己嘅膊头话：“主啊，我孭起你嘅十字架啦。”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就是来对付我们老我生命的地方。
主耶稣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一个人嘅十字架，就系对付我哋自己老我嘅地方，
是来革除一切不合神心意的，
除去一切唔合神心意嘅，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品格和生活习惯，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嘅品格同埋性格。
也许你在信主之前，你不懂得体贴。
或者信主之前你不是几体贴，
即是你结婚了，
那你结婚了，
你也信主了，
那你都信埋主了，
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体贴，
你说我不懂得怎样去体贴，
也许先从你的配偶开始，
或者你可以先从你的配偶开始，
看看他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
看看他有身体上面有没有需要。
我常以前跟大家建议过，
我牧师以前同大家建议过，
特别是妇女们到了五十岁以后，经常会发生骨质疏松的问题。
咁样咧，尤其是我哋妇女过咗五十岁咧，会有好多系骨质疏松嘅毛病噶。
做一个体贴的丈夫，
做一个体贴嘅丈夫，
你可以每天晚上为你的妻子泡一杯热牛奶。
你可以每天晚上同你嘅妻子泡一杯热嘅牛奶。
那是第一步。
咁系第一步。
进阶的话呢，加点黑芝麻。
咁如果你更努力嘅，你可以加啲黑芝麻，
再加一点 almond powder，
咁亦都加可以加啲杏仁粉，
给你的妻子补充钙质，
等你嘅妻子可以补充佢嘅钙质。
做一个妻子，做一个体贴的妻子，
做一个体贴嘅妻子。
男人过了五十岁之后，我们也开始走下坡了。
男人过咗五十岁，亦都开始走下坡了。
三五不时的能不能给他炖个鸡汤给他补补身体。
隔三差五咁样同佢炖啲鸡汤俾佢饮。
他可能还在为事业打拼的时候。
他可能仲系喺同事业喺度搏斗嘅时候。
做他背后那坚固的支持者。
等做佢喺佢背后坚固嘅支持者。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专一的跟从他。
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专一的跟从他。
让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来。
让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
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细节当中的每一个动作存留。
让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存留。
我是总是照着我自己的意识来做事吗？
我是不是时时地照着我自己意思来做事呢？
还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
或者是你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做呢？
耶稣说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彼此顺服。
耶稣说我们要彼此婚姻里面我们要彼此顺服。
可是我在婚姻里面好像我们总是顺服我自己的情欲。
好似呢我们在婚姻里面经常只是顺服我们自己的情欲。
这个十字架我们都要背起。
这个十字架我们每个人都要背的。
不但要背起来。
不单止要背起来。
而且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制服我们的老我。
在十字架上面制服了我们自己的老我。
让我们用一幅图画沙滩上的脚印来跟大家再一次的诠释什么叫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Yes, 牧师用一个沙滩上的脚印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
我想很多人听过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
沙滩上一开始有两对脚印。
沙滩上一开始有两对脚印。
一对是耶稣的脚印。
一个是耶稣的脚印。
那另外一对就是你我的脚印。
另外一个就是你和我的脚印了。
看起来很不错，似乎是与神同行。
看起来都挺好，不错，好像是同神同行这样。
但经常是两条平行线。
经常是两条平行线。
耶稣走他的道路。
耶稣行他的道路。
那你我呢走自己的道路。
你和我呢行自己的道路。
圣经上也说你我常常因着我们的罪性选择要走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
你和我呢圣经上面说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坚持行我们自己的道路。
那我们也知道那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走向灭亡的道路。
唯有耶稣的道路才是指向永生的道路。
只有耶稣的道路是直向永生的道路。
我们发现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脚印。
忽然发觉沙滩上只有一对脚印。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耶稣是捧着我们走过去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说耶稣捧着我们行的。
但经常这幅图画的后面的故事不是那么的美好。
但是经常这个图画故事后面呢不是说那么美好的。
那对脚印肯定还是耶稣的脚印。
这对脚印肯定是耶稣的脚印。
那你我的脚印去哪里了呢？
你和我脚印去了哪？
有一个可能性。
有一个可能性。
我们跟神相行渐远，我们离远离神走得越来越远了。
第一呢，我们同神越行越远，我们离开神越来越远。
走得这么远，我们已经不在图画里面了。
行到咁远，我哋嘅脚印已经唔喺图画入边啦。
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走的。
因为我哋按住我哋自己嘅意思咁样喺度行。
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
是我们的脚步就踏在耶稣的脚印当中，
或者系我哋嘅脚印踏喺耶稣嘅踩喺耶稣嘅脚印上边。
我们是踏在他走过的道路上向前行的。
我哋系踩喺佢嘅脚印上面咁样行。向前行的，
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首先就是要学习谦卑顺服于神的话语。
我们首先要学习谦卑顺服神的话语，
选择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
选择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道路，
然后披戴上耶稣基督那荣耀的样式，活出那荣耀神的生活。
我们呢活出耶稣上耶稣的荣耀，同埋呢活出耶稣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诗歌里面有首诗歌十字架。
今天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十字架。
那一次就提醒我们自己。
那也都提醒我们自己。
这条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道路。
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道路。
是将我们原来由罪的那种生命品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就是让我本来有罪的生命性格同主同死同埋葬。
而且与基督一同的复活，有着基督同在的崭新生命。
而且和基督一起复活，有耶稣基督诞生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和盼望，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和盼望。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进入荣耀的神的国度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呢，就是进入荣耀基督的国度里面。
所以第三个跟随耶稣是要来选择一条永生的道路，
第三个跟随耶稣呢，就要选择永生的道路。
跟随耶稣就是要跟随到底，
跟随耶稣呢，就跟随一个道路，
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就是不可以半途而废。
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在世界的时候，
曾有两个有钱的人来寻找他，
有两个有钱人来找耶稣，
耶稣对他们做了同样的吩咐，
耶稣同他们做了同样的吩咐，
但这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但这两个人做了不同的选择，
当然也带出了不同的结果，
当然也都带出了不一样的结果。
一个是年轻的富二代，
一个是年轻的富二代，
他问耶稣如何能够得到永生，
他问耶稣我怎样可以得到永生，
但他拒绝了耶稣的吩咐，
但是他拒绝了耶稣的吩咐，
他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他坚持自己的想法，
紧紧地抓住那身外之财，
好紧紧咁样揸住佢身外之财唔舍得。
耶稣对于他的选择心里多了这么一许的遗憾。
咁耶稣对佢选择呢有咁嘅遗憾。
在马太福音16章25到26节里面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马太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牧师头先读咗。
另外一位有两个人，另外一位有钱人就是税利沙该。
咁样头先牧师讲两个人，另外一个人呢就是税利沙该。
我们知道他因着工作之便，敛聚了许许多多不义之财。
咁我哋知道佢因为工作嘅关系呢，佢有机会可以呢敛取咗好多不义之财。
但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但系佢问耶稣嗰阵时咧，佢做咗一个好明智嘅决定，
就是接受并且跟随耶稣。
就系接受并且跟从耶稣。
在他接受并跟从耶稣之前，他做了一个举动。
但系当佢接受同埋跟随耶稣之前咧，佢做咗个决定。
他把他所赚的敛聚来的钱财拿出来，
咁样咧，佢将佢所捐献到嘅钱咧，全部拎晒出嚟。
他放下他以前所爱慕的钱财，
佢放弃佢爱慕嘅钱财。
这时候救恩就临到他全家。
呢个时候救恩就临到佢同埋佢全家啦。
我想这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
咁呢度喺呢度咧，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请你思考一下。
你我做的选择是什么？
你同埋我做咩嘅选择呢？
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
系唔系一条走向灭亡嘅道路？
还是一条走向永生的道路？
或者系一条走向永生嘅道路？
在2020年，我们从三个方面，就是从敬拜、从生活、见证这三个方面来实践我们全心全意为主而活的人生意义。
在2020年呢，我们在三个地方，就是用敬拜、生活和见证来实践为主而活的人生目标。
第一个，尽情的敬拜。
第一，我们要尽情敬拜。
我在几周前的信息当中提到，敬拜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是在乎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
牧师几个礼拜前讲到，敬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当我们尽情的敬拜的时候，事实上就像是打开天上的门窗一样。
当我们尽情敬拜的时候，就好像打开天上的门窗一样。
敬拜是来渴望神的同在。
敬拜是渴望神的同在。
是让圣灵浇灌充满我们的管道。
圣灵浇灌同埋充满我们。
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团契聚会当中，不要拿诗歌敬拜作为我们暖身的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等人的时间。
所以呢，牧师希望我们在这里团拜在团契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呢，就不要当这个唱歌呢，只不过敬拜呢，只不过是一个暖身和等人的时间。
主日的敬拜是从唱诗开始。
主日崇拜是从唱诗开始。
9:15就是9:15。
9:15就9:15。
没有一丝的可以找借口的机会。
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找 藉口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从9点13分就开始敬拜了。
其实9点13分就开始敬拜。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来到神当中敬拜，每一个时刻都是与神亲近的时刻。
现在牧师明白，我们来敬拜每一个时刻都是同神亲近的时间。
每一个时刻都是与神同在的时刻。
每一个时刻都是同神同在的时刻。
短短的三四十分钟，短短的这一点时间，难道我们不能够珍惜吗？
短短的三十分钟，我们通不可以珍惜吗？
第二个，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悔改，并且想起那起初的爱心。
悔改并回想起初的爱心。
在启示录二章里面讲到以弗所教会。
这样呢，在以弗所书讲到以弗所教会。
这个教会非常的，在真理上面非常的坚固扎实。
咁样呢个教会喺真理上边非常坚固同埋扎实。
他们在侍奉神当中劳碌忍耐。
喺侍奉神日度嗰度咧，佢哋咧劳碌忍耐。
他们对于不讨神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他们完全的拒绝。
唔讨神喜悦嘅事，佢哋全部弃绝。
按照今天我们的标准来看，这真是一个标榜的教会。
咁样咧，如果喺今日嘅嚟讲咧，我哋呢个咧就系我哋标榜嘅教会。
甚至在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信心坚定。
甚至乎喺对于罗马政府逼迫嘅时候咧，佢哋始终系信心坚定。
但是耶稣对他们做了一个评论。
但系耶稣对佢哋做咗一个评论。
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
就是失去了你们起初的爱心。
就是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遇到一个从美国去的一位亲戚。
咁样呢次牧师翻去台湾咧，咁嗰阵时咧就见到一个佢系一个喺美国翻去嘅亲戚。
他跟我谈起，他知道我是教会的牧者，他说跟我谈起了在美国信主上教会的日子。
咁样咧，佢咧知道我系牧师，就同我讲喺佢美国上教会同埋信主嘅日子。
他也跟我说，他是重生得救受洗的基督徒。
佢话佢系重生得救嘅基督徒。
我们在师母的老家新竹山上走着走着，旁边走到一个土地公庙门口。
咁样咧，我同阿师母咁喺佢个新竹嗰度咧，我哋一路行到去一个土地公庙嗰度。
他跟我说：“哎，林牧师，等一下，我要进去一下。”
佢话：“牧师，你等一下，我要入去呢个庙下。”
我愣了一下，我就问他：“你进去做什么？”
咁我傻傻地谂起你入去做咩啫？
他说：“我要进去拜一下。”
佢话：“我入去拜。”
我说：“吓，你为什么要去拜？”
我话：“哇，你点解要入去拜咧？”
他说：“我发觉这里的土地公庙非常的灵验。”
他说我发觉这个土地公庙呢，它很灵的。
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
我们到底是信什么呢？
今天或许我们曾经 失去了服侍神的动力。
今天或者我们失去了服侍神的动力。
或许失去了信仰上面的方向。
或者我们失去了信仰上面的方向。
或许失去了走天路的勇气，
或者我们失去了走天路的勇气。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所以呢，你要想下你在哪里跌落的，就是刚才牧师读的在上面荧幕上面的话。
启示录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
启示录两章五节讲俾我哋听点样解决呢个办法。
回想、
回想
和悔改，
同埋悔改。
回想我们曾经与神所立的约，
回想我哋同神所立嘅约。
回想我们曾经对基督所立下的心志，
回想我哋同基督所立下嘅心志。
回想我们从哪里失落了，
谂下我哋喺边度失落。
我们曾经在哪里跌倒，
我哋喺边度跌倒。
是什么事情动摇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系乜嘢动摇咗我哋喺基督入边嘅信心？
然后就应该悔改。
咁样咧，我哋就应该悔改啦。
重新拾回那当初那单纯爱主的心，
重新咧执翻你当初单纯爱主嘅心，
回应神对我们那不离不弃的爱，
回应神对我哋不离不弃的爱。
第三个，我们在全心全意为主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生命。
第三咧，我哋全心全意为主而活嗰阵时咧，我哋要以我哋嘅生命嚟影响生命。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对门徒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给他门徒听，你们不要效法他们。
保罗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应当心意更新而变化。
咁样咧，保罗咧喺罗马书亦都讲咗，唔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信仰不单纯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在永生里面有盼望而已。
我哋信仰并唔系话盼望我哋自己喺永生入边，自己入喺永生入边有盼望。
更是为了帮助其他人，那些失丧的人能够认识耶稣，看见神的荣耀。
同时呢，亦都系要帮助嗰啲人，嗰啲喺世上失丧嘅人，唔知道嘅人，我哋要帮助佢哋。
所以耶稣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世人的盐与光。
所以耶稣要我哋喺呢个世界成为人嘅盐同埋光。
耶稣叫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圣洁。
耶稣叫我哋喺我哋生活上边，我哋要圣洁。
圣洁意思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行为、习惯同化了。
咁样咧，啊，圣洁嘅生活咧就系唔好俾呢个周围嘅价值观啊、嗰啲生活啦、啊、同习惯同化。
现在就是机会，
而家就系呢个机会啦。
当全世界、我们的周遭、我们的社区都在为了这个病毒在恐慌、在恐惧的时候，
当全世界、我哋周遭、我哋嘅朋友都系为呢个病毒而喺度好惊嘅时候，
难道我们每个基督徒跟他们一样都在传递这个病毒的恐惧，我们心里害怕、恐慌吗？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跟他们一样这样来散布这个惊，跟他们一样这么好这么惊呢？
让我们举起我们公义的右手，
让我们举起我们公义的右手，
来为这个社区祷告，
为社区祷告，
为这个国家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我们在中国的百姓、在台湾的同胞、在武汉的那边受难的同胞来祷告呼求，
为中国的百姓、为香港的同胞、为武汉在这里受苦的同胞，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自己要小心大意，
我们自己呢也都要小心，不要大意。
求神在这当中借着我们基督徒，我们特别要保守，要为在武汉地区、在中国许多许许多的地方聚会 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来祷告呼求。
我们要特别为我们在武汉的弟兄姊妹，和很多在中国各地的教会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特别要为他们祷告。
圣经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圣经告诉我们听，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来的，
你信吗？
你信不信？
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当中，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行在十字架道路的当中，
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
我们愿意谦卑顺服，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那是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我们不再讨自己的喜悦，
我们不会再讨自己的喜悦，
那是讨主的喜悦，
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
不再用自己的方法，那是遵循主的命令，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那是遵守主的命令，
不再低头看着自己，
不要再低头看自己，
那是抬头仰望我主耶稣基督，
抬头仰望主耶稣基督，
在凡事上面荣耀他的名，
凡事上面都荣耀他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愿神的话祝福每一位，
愿神的话祝福每一位。
今天也是主餐的